顾太太再也没想到，今年要到苏州去过年。一来曼路那边催逼得厉害，二来顾太太也相信那句话，正月里不搬家，所以要搬只好在年前搬。他赶着在年前洗出来的入单，想不到全都做了包袱，打了许多大包裹。他整理东西，这样也舍不得丢，那样也舍不得丢。要是全部带去，在火车上打行李票也嫌太迷费了。而且都是历年积下的破烂，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仅只是运出大门，陈列在弄堂里，堆在踏车上，都有点见不得人。阿宝见他为难，就答应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到公馆里去，好在那边有的是闲房。其实等顾太太一走，阿宝马上叫了个收旧货的来，把这些东西统统卖了。顾太太临走的时候，心里本就十分仓皇，觉得就像充军似的。想想曼露说的话，也恐怕不一定可靠，但是以后一切的希望都着落在他身上了，就也不愿意把他往坏处想。世君有一封信给曼桢，顾太太收到了，也不敢给谁看，所以并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，一直揣在身上，揣了好些时候。临走那天还是拿了出来交给阿宝，叫他带给曼露看。世君的信是从南京寄出的，那天他到祝家去找曼桢，没见到他，他还当是他诚心不出来见他，心里十分难过。回到家里，许太太告诉他说，他舅舅那里派人来找过他。他想着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，赶来去一问，原来并没有什么。他有一个小舅舅，是老姨太太生的。老姨太太一直住在南京，小舅舅在上海读书。现在放寒假了，要回去过年。舅舅不放心他一个人走，要世君和他一同回去。一同去当然不成问题，但是世君在上海还有几天耽搁，他舅舅却执意要他马上动身，说他母亲的意思也盼望他早点回去。年底结账还有一番忙碌，他不在那里，他父亲又不放心别人，势必又要自己来管。这一劳碌恐怕与他的病体有碍。世君听他舅舅的话音，好像沈太太曾经在他们动身前嘱托过他，叫他务必催世君快快回来。而沈太太对他说的话一定还不止这些，恐怕把他心底里的忧虑全都告诉了他了，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固执。左说右说，一定要世君马上明天就走。世君见他的样子简直有点急赤白脸的，觉得很不值得为这点事情跟舅舅闹翻脸，也就同意了。他本来也是心绪非常紊乱，他觉得他和曼桢两个人都需要冷静一下，回到南京之后再给他写信，这样也好，写起信来总比较理智些。他回到南京就写了一封信，接连写过两封也没有得到回信。过年了，今年过年特别热闹，家里人来人往。他父亲过了一个年又累着了，病势突然沉重起来。这一次来势汹汹，本来替他诊治着的那医生也感觉到棘手，后来世君就陪他父亲到上海来就医。到了上海，他父亲就进了医院。起初一两天情形很严重，世君简直走不开，也住在医院里日夜陪伴着。 淑慧听到这消息，到医院里来探看。那一天，世君的父亲倒好了一点，谈了一会儿。世君问淑慧：“你这一向看见曼桢没有？”淑慧道：“我好久没看见他了，他不知道你来。”世君有点尴尬地说：“我这两天忙的，也没有功夫打电话给他。”说到这里，世君见他父亲似乎对他们很注意，就调转话锋说到别处去了。他们用的一个特别看护一直在旁边，是一个朱小姐，人很活泼，把她的小白帽子俏皮地坐在脑后。他们来了没两天，她已经和他们相当熟了。世君的父亲叫他拿出他们自己带来的茶叶给淑慧泡杯茶。朱小姐早已注意到他们是讲究喝茶的人，便笑道：“你们喝不喝六安茶？有个杨小姐也是此地的看护，她现在在六安一个医院里工作，突然带了十斤茶叶来，叫我替她卖，价钱倒是真便宜。”世君一听见说六安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触，那是曼桢的故乡。他笑道：“六安，你说的那个医院，是不是一个张医生办的？”朱小姐笑道：“是呀，你认识张医生呀？他人很和气的，这次他到上海来结婚，这茶叶就是托他带来的。”世君一听见这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呆住了。淑慧跟他说话，他也没听见。后来忽然察觉，淑慧是问他哪一个张医生。他连忙带笑答道：“张玉锦，你不认识的。”又向朱小姐笑道：“哦，他结婚了，新娘姓什么，你可知道？”朱小姐笑道：“我倒也不大清楚，只晓得新娘子家在上海，不过他们结了婚就一块回去了。”世君就没有再问下去，料想多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，而且当着他父亲和淑慧，他们也许要奇怪，他对这位张先生的结婚经过这样感到兴趣。朱小姐见他默默无言，还当他是无意购买茶叶，又不好意思拒绝。她自命是个最识趣的人，立刻看了看他腕上的手表，就忙着去拿寒暑表替孝童试热度。世君只盼望淑慧快走，幸而不多一会儿，淑慧就站起来告辞了。世君道：“我跟你一块出去，我要去买点东西。”两人一同走出医院，世君道：“你现在上哪儿去啊？”淑慧看了看手表，道：“我还得上厂里去一趟，今天没等到下班就溜出来了，怕你们这儿过了探望的时间就不准进来。”他匆匆回厂里去了，世君便走进一家店铺去借打电话。他计算着这时候曼桢应当还在办公室里，就拨了办公室的号码。和他同处一室的那个男职员来接电话，世君先和他寒暄了几句，方才叫他请顾小姐听电话。那人说：“他现在不在这儿了。”“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世君怔了一怔道：“不在这儿了？他辞职了？”那职员说：“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补一封辞职信来，我就知道他接连好几天没来，这儿派人上他家去找他，说全家都搬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因为世君那边寂然无声，他就又说下去道：“也不知搬哪儿去，你不知道啊？”世君勉强笑道：“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我刚从南京来，我也有好久没看见他了。”他居然还又跟那人客套了两句才挂上电话，然后就到柜台上去再买了一只打电话的银饺子， 再打一个电话到曼珍家里去。当然，那人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是假话，可是他总有点不相信。铃声响了又响，响了又响，显然是在一所空屋里面，当然是搬走了。世君就像是一个人才离开家不到两个钟头，打个电话回去，倒说是已经搬走了，使人觉得正恐而又迷茫，简直好像遇见了鬼一样。他挂上电话，又在电话机旁边站了半天，走出这家店铺，在马路上茫然地走着。淡淡的斜阳照在地上，他觉得世界之大，他竟没有一个地方可去似的。